为什么世间充满苦难？上帝为什么允许苦难发生？当苦难来临，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苦难呢？张翰仁老师要和你一起深思苦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深思苦难，我是张翰仁老师。上一集我们介绍完证据式的怀疑神论，也就是凭据怀疑神论之后，我们在这一讲我们要讨论地狱的问题。福音派基督徒相信地狱的存在，我们相信不信的人会因自己的罪在地狱里受苦，而且这个受苦是永恒的。而地狱的存在，它会形成一个苦难的问题。为何公义还有慈爱的上帝要让人在地狱中受永刑呢？永刑是很激烈，是痛苦的，而且是永远的。上帝他有什么理由这样做？我们今天会来讨论说，为什么上帝要容许地狱？也许我们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完全满意的解答，但是透过这样的讨论，我们可以更多的去思想明白说，上帝他可能是有很好的理由来容许地狱的。那首先我们先来简单的定义一下地狱有哪几个特征。第一个，地狱它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的确是有人没有得救，而他们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所以他们死后会因他们自己的罪受审判。也就是地狱它不是一个拿来恐吓别人的东西。那我们的信仰是反对普救论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得救。第二个，地狱是痛苦的，人在地狱中受永刑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我们没有办法想象那有多么痛苦，但从圣经的描述来讲，就是那是非常痛苦的。不像是有一些笑话说像是有建筑师不小心下地狱，那他觉得地狱太热，就把地狱改造得很舒适，然后还帮地狱装 WiFi 啊，怎样变得就是超好住的。然后上帝呢，就告诉撒旦说，把建筑师还来，不然我就要告你。结果那个撒旦就说，你以为律师都在哪里吗？都在我们这里。地狱并不是像这些笑话里面讲的，是可以改造变得很舒适，或者人在里面呢，还是蛮舒服的，可以在里面像我们在地上的时候生活还是过得不错，虽然不像在天国里那么好，但是至少跟人间比起来没有差太多，好像还可以。但不是这样的，地狱是痛苦的。再来第三点，地狱它是永恒的，是罪人终极的归宿，无法逃脱。也就是当一个人末日审判，被上帝审判之后进入地狱里面受永刑，他的最终的结局就已经定了，在地狱里面的人是不会再离开，没有办法逃脱的。那跟地狱这个概念有一点关联，但可能会被误解的是炼狱。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不相信炼狱，但是天主教徒他们相信炼狱。他们相信说罪有分成大罪还有小罪，也就是以至于死的罪和不至于死的罪。一个人信主得救之后，受洗之后，可能不会有那些不至于死的罪，但是他可能还是会犯一些小罪，会让他没有办法在他死后直接进入天堂天国里面。这些小罪呢，他必须要先去炼狱里面炼净。那圣徒在炼狱里面也是会受苦，但是这个炼狱并不是永恒的。当在炼狱里面圣徒把他犯的小罪都炼净之后，他就可以进到永恒的天国去。炼狱这个观念跟中古世纪的很多圣物崇拜，或者是跟圣徒祷告，甚至是赎罪券的买卖都很有关系。因为他们相信透过持有圣物，或者是跟圣徒祷告，或者是买赎罪券，可以减少这些死去的圣徒在炼狱里面的时间。 但是我们福音派的基督徒并不相信炼狱的存在，因为圣经并没有说到有这样的地方，至少没有很明确的证据。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地狱跟炼狱这两个东西混杂了，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福音派基督徒相信有地狱的存在，而地狱它是一个永恒的，也就是说罪人进入地狱之后他就没有办法再脱离了，而炼狱它是暂时的，当圣徒在里面他的罪被炼尽之后他就可以进入天国里。但我们福音派基督徒只相信地狱的存在。第四点是地狱它是上帝对罪的公义刑罚，也就是上帝他不是随意的任意妄为的把人丢到地狱里面，让他在里面就是受很大的痛苦，而且这个痛苦是永恒的。地狱是上帝基于他的公义对人的罪的一个正当的刑罚。那我们福音派相信的地狱大概有以上几种特质。那地狱为什么会形成一个问题呢？第一个是罪与罚必须要相称，也就是说当一个人接受处罚的时候，他所接受处罚必须在比例上跟他的所犯的罪相称，否则这个处罚就会是一个不公正的处罚。像我们如果看雨果写的《悲惨世界》，就会发现那个时代很多的刑罚好像都太重了，然后没有给人留活路。《悲惨世界》的主角尚万强，他一开始因为肚子饿没有东西吃，所以他就偷了面包吃，但大家知道他偷这个面包吃他被判多久的刑罚吗？他被判19年的刑罚。这样的刑罚太重了，所以没有给尚万强任何活路，任何悔改的机会。当他五年后被假释之后，他想要找工作，但却因为他罪犯的身份他找不到工作，所以他只好改名换姓，然后逃跑，用假身份生活才能够生存下去。结果他一生都被一个严厉的警官假为追捕。当我们去看《悲惨世界》这个剧或书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样的刑罚是不是太重了，太不公平了，他甚至毁灭了尚万强的一生。那地狱的问题也是这样子，就是地狱的人到底犯了什么罪，使他的罪要值得这样永恒的痛苦的刑罚。地狱的痛他不是说像被蚊子叮一样，只是有点痒有点不舒服，所以在地狱里面好像就是每天就会被蚊子叮个几包有点不舒服，然后这样的不舒服是永恒的，他在地狱中生活每一天都会被蚊子叮。地狱的痛苦不是这样子，地狱的痛苦是非常非常强烈的，而且这个是无时无刻一直持续下去的。到底人的罪为什么会值得这样子永恒无限痛苦的刑罚？为什么人犯了罪之后他的罪具有这样的负面的评价，使得上帝要把这样无限痛苦的刑罚加诸在罪人身上？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回答的话，可能会对上帝的公义还有良善造成质疑。有些人就会觉得上帝这样的罪与罚并不相称，所以上帝要么他不是一个公义的上帝，要么他就不是一个慈爱的上帝。我在慕道的时候我也曾经有过这个问题，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人在地狱中永恒的受苦，而如果脱离地狱唯一的方式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相信主耶稣基督，那我们做选择的时间也跟受苦的时间比起来也未免太短了吧。我们了不起就是只有100年的时间可以选择是否相信主耶稣基督，但选错的结果却是一个无限痛苦的刑罚。那这样子上帝还是公义的吗？那我们要怎么回应这个问题呢？首先是我们前两讲讲到的怀疑神论没有办法用来回应地狱的问题，因为我们也许可以说，哦，我们相信上帝的确可以透过这些人在地狱的受苦带来更大的良善，可是问题是这个更大的良善跟在地狱里受苦的人无干呢、啊？他如果只是短暂的受苦带来更大的良善，那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好解决。问题是在地狱里面的人是会永远受苦， 所以这个更大的良善、更大的好处是跟在地狱里面的罪人无关的。那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似乎没有办法用怀疑神论来回应地狱的问题，我们就很难想象说，诶，上帝他真的有好的理由容许一个罪人在地狱里永恒的受这么激烈的痛苦吗？这就很像说，如果上帝他容许有一个人不死，然后他可以承受这个世界上所有人的不幸，全世界所有的痛苦都会在他身上发生，所以因他一个人的受苦，永恒的受苦，他可以使全世界所有的人都得到幸福。那这看起来好像是的确是带来更大的良善，因为只有他一个人受苦，可是可以带来全世界的人永恒的快乐。可是当我们这样子想的时候，就会想说，诶，那上帝对这个人好像还是蛮不公平的，这个更大的良善跟他毫无关系啊。所以上帝这样子透过他，只把他当作一个工具，纯粹的工具，而且让他这样永远的受苦，似乎不是一个很公义的上帝会做的事。那同样的，如果上帝他透过让罪人在地狱中永恒受刑，也许的确可以在其他地方带来所谓更大的良善，但是地狱里面的人如果他不值得这样永恒的受刑的话，那我们也会想说，那上帝他这样子是不是很不公义、很不公平？所以怀疑神论呢，在解释地狱的问题这件事，在回应地狱的苦难这件事，它的威力就比较弱，变成比较没有那么有说服力。所以在回应地狱的问题的时候，通常比较需要给出一个比较相对可能直接的理由来回应说，上帝为什么要容许甚至是主动的应报罪人在地狱里永恒受刑。那我在这边可以介绍两个蛮常被提出来的回应。第一个是，地狱之所以会是一个永恒的痛苦，是因为在地狱的人他会不断的犯罪，所以使得他在地狱里面那个受刑的刑罚会不断的延伸。这种观点他预设了每一个罪他的刑罚都是有限的，虽然他犯了罪得罪了上帝，但是每一个罪呢，他并不会导致他无限的刑罚、无限的受苦，他是有限的。但是当罪人他被放到地狱里的时候，他在那个罪的刑罚完成之前，他又会再犯其他罪，所以使得这样的罪人他会无限的延长他在地狱里面的受苦。这就很像是在监狱中一些人继续在那边打人、勒索或者是卖毒品，他抓到后呢，他罪上加罪，他原本的刑罚都还没有服完，他就又必须为他新的罪来服刑。所以在地狱中的人好像就会这样子一直犯罪下去。那支持这样的说法的人，他们必须要回答说，为什么地狱中的人会一直犯罪？就是谁那么蠢，在地狱那么痛苦，为什么还要继续犯罪，而不是忍住停止犯罪一阵子，那这样子他们就可以脱离地狱了。那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说，他们已经习惯了犯罪，心性变得昏暗，所以无法停止犯罪。但是如果只是这样子的话，好像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很好解释为什么他们就是还是会继续的犯罪。所以到最后必须要解释说，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罪在他们身心灵有这么大的影响，但他们即便在这么严重的状况下都会继续犯罪。甚至我们可以问说，那他们为什么在地狱中不会悔改？为什么他们不信靠主耶稣基督，那他们就可以使自己的罪得赦免得救？为什么他们在地狱中没有办法那样做？所以这个持续犯罪的这个回应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在地狱中的人他们不会悔改或者是停止犯罪。那第二个回应是我们更常听到的，这个回应就是说，罪他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知道刑罚是根据犯罪它所造成的损害还有严重性决定的，它造成的损害还有严重性越高，那相应的刑罚就会越高。而如果罪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的话，上帝的荣耀它具有无限的价值，而人的罪因为亏缺上帝这种具有无限价值的荣耀，它就值得永恒的刑罚。 而在这种状况下，人没有办法再透过顺服上帝来补足这种亏缺上帝的荣耀，因为人本来就应该要完全顺服，所以你没有办法再透过额外的顺服来补足你那些亏缺的荣耀。这样的说法其实是来自于一个中古世纪的神学家教父，他叫做安瑟伦。他在他很有名的著作《上帝为何成为人》里面就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不是讨论地狱的问题，但他讨论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道成肉身来拯救人。他就是根据这样的理论说，我们已经亏缺了上帝的无限的荣耀，所以我们人没有办法自己来偿还上帝这样的荣耀。在安瑟伦他所处的这个封建社会中，他们的刑罚其实是会根据他们所得罪的对象的荣耀还有地位来决定的。所以一个人他打伤了农奴或者是打伤了贵族，他们造成的伤害虽然是一样大，但是结果却是不一样，因为贵族还有农奴的地位是不一样的。那一个人要怎样来面对他所造成的这种错误呢？第一个就是补偿，他可以提出一些东西来补偿这样的伤害。第二个就是受刑罚。所以根据安瑟伦的这种想法，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的荣耀它是具有无限的价值的。所以当你犯罪得罪上帝的时候，你其实是等于是侵犯了一个具有无限价值的东西。那你要怎样面对这样的后果？第一个，你要透过补偿，可是这个补偿必须要是有无限价值的，所以人还不起。因此耶稣基督他才道成肉身，他是神又是人，所以必须要这样是一个具有完全的神又是完全人的身份，才能够替人偿还这种无限的亏缺。第二个就是刑罚，刑罚的话就是根据亏缺上帝荣耀这个罪受罚。所以在地狱里面，人就因为这样亏缺上帝荣耀的罪而必须在里面永远的受罚。那这个说法其实蛮有道理的，我们也都蛮能接受，像是的确我们犯罪是得罪神，而神他的荣耀是无限的，那我们好像就是真的如果没有透过耶稣基督的代赎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补足这样的亏缺的，那只能接受刑罚，而这个刑罚就会是永恒的。只是这个说法还是没有解决刚才第一个持续犯罪的这个说法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地狱中的罪人他们不会悔改，即便是他们的确是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值得这种永恒的刑罚，那为什么他们在地狱中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使他们的罪可以得赎，使耶稣基督可以替他们付出赎价？同样的，这个说法需要解释为什么人在地狱中的状况会是无法逃脱的。他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回应了地狱的永恒性的问题，因为他亏缺了无限的荣耀，所以他的刑罚是永恒的。但是他没有完全的解释为什么人没有办法透过信靠耶稣基督脱离地狱。所以这些说法都需要再额外的补强补充。那我们其实可以从普遍恩典的角度来思考，为什么在地狱中的人没有办法透过悔改还有信靠耶稣基督来逃脱地狱。先讲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地狱中的人他丧失了普遍恩典，所以他已经完全被罪所扭曲还有毁坏了，所以他的心性完全被败坏，他再也无法相信主耶稣基督，甚至失去了普遍恩典，这个人被罪所吞没以后，连圣灵都再也无法把他的生命扭转更新回到上帝面前。首先我们来看到普遍恩典的作用，在前面我们有提到说人在堕落之后，上帝没有抛弃人类，他仍然赐下普遍恩典来维持这个世界的运作。普遍恩典有几个作用，第一个，人的身体没有立即死亡， 上帝跟亚当还有夏娃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并没有马上死亡。其中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介入了，所以人的肉体还有一定的岁数可以活。第二个，人在灵性还有良知上也没有变得完全邪恶。我们看到人类的社会并不是完全邪恶的，如果是一个完全邪恶的社会的话，那这个社会大概会自我毁灭，或者是会招致上帝他直接的审判，像在挪亚洪水前的社会就是这样子。那时候人因为终日所思所想的都是恶，所以这个社会变得极端的邪恶，到最后上帝必须要在历史中介入，把这一群人毁灭掉，只有少数的义人可以存活下来。所以上帝的普遍恩典是很重要的，它让我们的灵性还有良知没有完全被邪恶所腐蚀所吞没，所以我们还是某种程度是良善的。我们看见很多不认识上帝的人还是可以做好事，然后甚至我们还残存着那种对神的渴求，为什么人会去寻找其他的神？那是因为我们在生命深处之中有一种对神很深的渴求，我们渴望神，认识神，但是因为被罪扭曲了，所以我们去找其他的神。但是人如果完全的被罪恶所吞没的话，这种需求甚至会完全消失。魔鬼撒旦他不会去拜神，他也不会去找其他的神，他就是完全的抵挡神。他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不需要神了，他是跟神的关系是完全破裂分割还有敌对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人还没有进入到那种地步，而普遍恩典呢，他也抑制了罪恶的作用，所以使救恩可以在历史中展开，让上帝所创造的人类没有在罪恶中灭亡，然后也不会因为这个世界太邪恶，所以上帝所拣选的这些人一下子就被他的邻舍所杀害或者所辖制。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挪亚时代上帝没有把挪亚那个时代那些很邪恶的人毁灭的话，那亚伯拉罕还有挪亚其他的后裔，他们的生活会是如何？他们可能会被杀死，或者是他们就是被奴役或怎么样。救恩历史没有办法在一个完全邪恶败坏的世界中展开，那教会也不会有立足之地。所以普遍恩典是很重要的，而普遍恩典它是特殊恩典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普遍恩典的作用下，人的良心还有灵性还没有死透，在这种状况下上帝的圣灵才有动工的可能。这就好比说，如果有一个病人他还没有死，我们给他就是投放一些药物或者是开刀，这些治疗才会有效果。如果这个病人已经死了，他已经死透了，那这些药物在他的身体里面不会发生作用，我们给他动手术也没有意义，因为身体的这些细胞不会自然的修复，那你把它缝起来割掉，它就是维持原本那个死透的样子。植物也是一样，如果一棵植物它已经死了，你再怎么浇水施肥也都没有用，因为它已经死透了。我们在灵性还有跟神的关系也是一样，当我们在灵性还有跟神的关系没有被罪完全毁坏的时候，上帝的圣灵还有恩典才有动工的可能还有空间。在这种状况下，上帝才有办法更新我们的心，更新我们的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回转归向主耶稣基督，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如果我们在被罪吞没的状况下，普遍恩典已经完全收回的状况下，那么上帝的圣灵也没有动工的空间了，因为在这种状况下，这个人的灵性还有良知他已经是完全死透了。而上帝的普遍恩典他是不会永久赐下的，上帝他给人一个时刻，这个时刻可能是到人死之前，或者是有些人觉得，有些福音派的人觉得在居间之境人可能还有信耶稣的机会，那对他们来说这个普遍恩典 临在的时间还在的时间就比较长一点，但是居间之境可以信主的这个说法是一个蛮多争议的说法，因为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证据。但无论如何，普遍恩典它是有时效实现的，在某一个时间之后，上帝就会收回他的普遍恩典。因为上帝如果永无止境的供应普遍恩典给罪人的话，那代表这个罪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不会因为他的罪受刑罚，他不会接受他因为罪要受的一个公义的代价，那对上帝的公义其实会造成问题的。所以上帝的普遍恩典必须要在某一个时刻收回，而收回之后，这一个罪人他就再也没有可能悔改得救了，他的心完全被罪恶所吞没，变得完全的昏暗，他变得完全抵挡神。甚至有一些神学家或者是基督徒认为，在那种状况下人会变得完全不是人，在那种状况下人因为人的灵魂具有永恒性，所以他不会消灭或毁灭，但是罪呢在他身上的工作是如此的完全还有强烈，导致他连所谓的自我的这种认同还有意识都完全的破碎毁灭了。所以根据这一些神学家或基督徒，他们会觉得在地狱中受苦的人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而是人的残余物，就他们似乎他们曾经是人，但是呢他们已经被罪所吞没，所以那个人的里面的那个神的形象已经完全被抹除破坏了，剩下只是一个好像像是人又不是人的东西在地狱里面永恒的受苦。而根据普遍恩典这个教义，我们就可以说地狱的这个永恒性某种程度来说是人的自我选择。上帝他已经赐下普遍恩典，并且在这个世界上他还赐下了救恩，让人可以有机会得救，但是人如果持续的硬着心拒绝救恩的话，在某一个时刻上帝就会收回他的普遍恩典，在那个时候人就再也没有机会可以逃离罪，就只能在罪里面受苦。所以普遍恩典这个教义可以跟其他地狱的永恒性的回应结合来解释说，为什么上帝要让罪人在地狱里面永恒受刑，而这些罪人却又没有办法透过悔改来逃脱地狱。今天的讨论就到此为止，很高兴跟大家分享这些主题，谢谢大家。
安静，知道，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安静，直到，因我是你神。安静，安静，因我是你的神。万国尽到你至圣尊名，全地称颂，响彻雷鸣，崇山。